收听金钻妈咪的家地部，
聊理财，谈创业，做教育，找生活。我们不只是妈妈，也是梦想的实践家。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精算生活、创造理想人生的 Cindy Two。这一集节目呢，我想要来讲一讲啊，知识储备量到底是如何去影响到我们的财富的。希望这集节目听完之后呢，你会更爱上学习哦。学习付出的成本，你永远是赚得回来的。这个礼拜天呢，我去上了金州学堂的退休七日月领七万的这个退休大课，从早上十点开始，一直到下午六点。那其实我这次是去做助教的啦，不过同样在那个环境里面就是可以有所学习嘛，我觉得真的超棒的。那这次的课程呢，有讲到基金、房地产、美股、 ETF、 台股、保险、节税跟财务规划七大主题，然后它的方式是轮桌讨论，然后每一个桌子上面都会有一个业界知名的导师，像我的那一桌就是李伯峰老师，那一位导师加一位助教。因为我比较熟悉美股嘛，所以金州就把我安排到 ETF 桌担任李伯峰老师的助教。那整天的课程呢，学员会轮桌讨论，从早上十点到下午六点哦，而且讨论到中午休息，大家也不想要吃饭，然后点心时间都忘记上厕所的那种，讨论到完全不累，不想休息，知识量极大。上完课之后有种大大满足的感觉，可是很烧脑，所以其实到快下课的时候已经有点疲惫了，一直在回答问题、解决问题，我觉得很棒。那么我自己其实是从2014年开始投资 ETF 的，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我在当下我听着大家的问题啊，还有老师解答的策略，我还是收获满满。我不会因为自己已经有十年的经验就觉得哦，我已经很厉害了，我不用学了，不会。然后我自己还听了老师的建议之后呢，写下了行动方案，然后我也会来优化我自己现在目前的投资策略。在这个轮桌的过程当中，我看见一位年轻的学员，他刚刚好小我十岁，因为他在问老师问题的时候有把年纪讲出来哦，因为我们要算那个投资年限嘛。那他在 ETF 配置上面非常非常的有心得，总共配置了30档的 ETF， 哇，我听到我真是瞠目结舌啊。然后他分享着，哪一档的配息时间啊，配息多少啊，然后每个月重新投入要怎样投到哪一支，投到哪一支，那交叉操作然后可以让绩效更好之类的，听起来很专业没有错，但是我听得好累哦。我有点像是看见十年前的自己哦，什么都想尝试，然后什么都想试试看，然后又觉得自己很聪明那种感觉。但最终十年之间，我厘清了我自己的个性，还有我的时间运用，还有我的目标方向，还有我对这些工具啊熟悉度提高之后，我真的觉得标的物越来越单纯了，然后我的配置只要调整而已，我几乎不太变动了，我连美股代号都会记错你知道吗，因为很少进去做变动，那反而绩效也不差，然后有更多的时间去陪小孩，然后有更多的时间去创造主动收入。我觉得这些都是知识储备的过程，在确认自己的心念跟坚定自己的信念的一个必经的路程哦。而这个心念跟信念要万事俱足，就是来自于知识储备量是否足够。反而啊，你就算有些事情你知道了，但是呢怎么做都会觉得很慌张，因为只是知道而已。我在上课的当下，有一位家庭财务长学员咪咪，他是有跟着我一起去上课的。我们这次有两位的家庭财务长学员跟我一起去上课，那他有跟我分享说，他轮桌完之后，他觉得学习理财的过程就很像是煮饭， 煮饭之前呢，你想要煮一道美味的料理，你不可能一开始就是煮那种很大的大菜。一开始大家应该都是从煎蛋或是泡面开始的吧。但如果你想要煮那些大菜，运用这些料理运用的非常的得宜得心应手的话，首先我们要先认识食材，我们要知道食材的味道跟特性，它加热过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对吧？才能够自由搭配的去煮出美味的料理。如果你不想要认识这些食材，你就想说啊，我丢进锅里面随便煮一煮，我就可以煮出一些非常厉害的大菜哦，怎么可能？一定怎么煮都不太好吃啊。所以他得出来的结论就是工具运用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不想要认识工具，然后我们就随便乱用那些工具，你想要做出胜率很高的投资配置，那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就像你把菜丢进锅子里面乱煮一样。诶，我真的觉得超有道理的，真的非常感谢咪咪给我这样子的一个素材哦，可以跟妈妈们做沟通，是蛮好沟通的。那我最近就打算去上那个杨倩玲博士的课程，他正在募资一堂课，然后募资到四月多吧。那这堂课谈论比较多的是金融股跟 ETF 上面的操作。那我想上课的原因啊，不是因为我不懂金融股或是我不知道 ETF， 反而我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有开始在做研究了，但我好想知道他是怎么做的，因为我觉得杨博士的策略一定跟我不一样，在策略上配置上跟工具选择上面，他选的跟我选的，他的选择逻辑投资逻辑是不是跟我有所不同。即便我使用这些工具啊，我已经使用了十年以上了，但一定有我不知道的事情，绝对有，或是有那种很聪明的方式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然后我也不太清楚要怎么样去规避那些风险的，有可能，所以我没执行嘛。如果我在这个课程当中获得一点点新的资讯去优化我的投资方式，我的这个学费啊，不但是赚回来，而且是瞬间赚回来，瞬间赚回来就算了，而且会持续赚下去，知道吗？这一点是毫无悬念的。所以为什么我那么喜欢上课，因为它会立刻去打通或是立刻去让我做出改善的优化。那么今天这个房地产租的何世昌老师哦，也是一个超厉害的房产专家，他也讲了非常多年这个房地产经验得出来的一些结论，怎么样用最小的资金买到房，然后建商还有哪一些资源是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要求去运用的，而且是安全的哦。比较不是那种什么叫你信贷去搬头期款出来，不是这种哦，是真的比较安全的方法。这也让我觉得我对台湾的房地产的运作啊，这些看法观念上面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变动。那基金桌的李奇芬老师跟 ETF 桌的李伯峰老师都是大前辈，但是他们对债券的看法就不同，他们为什么会得出这样子的结论才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所以我们要听的是为什么啊，那当然因为目标不同，年龄不同，然后可能家庭组成的不同哦，因为伯峰老师还在养小孩嘛，然后小孩一个国中一个小四嘛，所以他们用同一种工具的意义对他们来说就不同，并不是可以用或是不能用这么简单，它的关键往往是取决于我们的个人目标，我们的风险承担度，我们期待的生活样貌，而不是工具本身好或不好而已。所以任何的工具在市场上面都是有意义的，所以它才会存在，它因为需求而存在，人们没有需求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会在市场上存在的，但是它的样貌也会随着市场的需求啊、结构啊去做出改变。所有的工具使用都有人赔钱也有人赚钱，绝对不是凭感觉或是别人给意见然后你随便下结论，这都太危险了，魔鬼藏在细节里啊，你自己不学你怎么会知道哦，所以知识储备量在投资上面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很多，但是在财富上面可以影响到我们更多更远。例如知识储备量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在事业上面有所发展， 例如我最近正在烦恼要如何请小帮手来协助我做就是其他项目的管理，社群管理啊，或者是团购管理啊之类的，那薪资结构要怎么做？诶，我想要用阿米巴经营的方式来执行，所以我最近在看稻盛和夫阿米巴经营相关的书籍，然后我也上了天下学堂那个莱雅 L'Oreal 集团前台湾总裁敏慧姐的管理学课程，然后我就对了绩效管理有新的想法，因为敏慧姐的课程我对绩效管理有新的想法哦，那我重新来制定了薪资的制度跟分润的制度，那如果我什么都不学，我就凭我自己有限的知识就下去做执行，后续可能会引发的问题更大。你如果都小小的做，诶，没问题，但是假设我们后续引发出更大结构性的问题了，你就会很难很难解决，或者是税务上面的问题你就会非常难解决。所以为什么丰富自己的知识很重要，我下个礼拜要去上税务的课程，我下个礼拜天整天要去上税务的课程，为什么要丰富自己的知识，就是因为要自己避免失败啊。哦，我们也会有能力去应对各式各样不同的挑战，你在事业当中会求得进步，那我们就可以有更丰富的财务基础，还有还可以帮助什么，还可以帮助创业机会，知识储备量可以帮助我们辨识商业机会。像这次去金边，我跟我的 partner Laura 我们就在讨论柬埔寨的商业发展机会，因为它是美金计价的国家，它对于很多西方国家来说还有对我们来说几乎是没有汇损的问题的，因为我们就只要对美金嘛，那他们是连在路边买一颗椰子都可以给他美金的哦，所以汇损的问题就被解决了，外资比较容易接受，因为如果说这个汇率风险很高的地方外资比较不容易进入，那它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嘛。那当地的劳力成本相对比较低廉，所以工厂愿意进去，那么他们也很积极的去争取就是自由贸易协定之类的。金融业这一次呢，我是亲眼看到他们大量入驻。为什么金融业会大量入驻？就是代表当地有法人巨大的借款需求，而不是民间借贷哦。一定是法人有巨大的借贷需求，才会在当地这么蓬勃的发展。因为那个借贷这一部分啊，对银行来说是非常巨大的收入来源，那他为什么愿意进去？而且柬埔寨的政府很积极的在改善他们的基础的设施哦，例如2024年就是今年的年中会完成一个新的机场，它的吞吐量一年大概是1300万人次，完工之后呢就会成为世界的十大机场之一。但是柬埔寨也有它的问题啊，例如说它的教育水平正在提升当中，它的贫富差距很大，那你也会看见有些机会是可以在这边做，有些不行，例如民生、医疗跟娱乐的需求都在上升当中，所以当地也盖了很多很不错的餐厅。那当然如果说你要进入一个市场，一定会有政治、法规、文化上面的风险，所以我们去理解市场并且制定策略，这些是知识可以帮助到我们的。但你有这些知识，你看见了机会，你要不要去做，然后你有没有资源去做，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你看见了嘛。那如果说我们一直都是习惯看见，我们的知识储备量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立即做出哪些判断，那我们就算没有办法立刻进入市场，至少你知道在这方面的知识，你知道在这方面的风险，一旦有任何适合的人选出现，那或者是有适合的人跟我们产生了火花，他就会有新的事业开启的合作可能。我们随时随地都要为自己创造更高的价值哦，就算只是上班好了，在你的产业当中你具有丰富的知识跟超高的技术，你就可以变成资深工程师，有一些工程师的年薪都是300万500万以上的，那真的非常非常厉害， top 顶尖。那你也会因为自己在本业当中更有竞争力，所以就会转化成更高的薪水啊，或者是你可以转职去更好的公司啊，有更棒的工作机会，甚至你有可能会升职加薪，这都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 增加自己知识储备量的原因。即便你不是超超超高的这个技术哦，你只有一般的技术好了，我们还是拿工程师为范例，还是一般的工程师的该有的技能你都有，但是你多了一项管理能力，比如说你会 PMP 啊，或者是你会法律啊，增加另外一个知识去搭配你的工程背景。我之前曾经 有一个朋友哦，他的案例是这样子，他自己是建筑师，然后他的硕士跑去修了法律，他就变得很特别，因为懂得建筑又懂得法律的人真的不多，他就在建筑业当中变得非常非常的 unique， 然后需求产生，这就是他帮自己创造更高价值的方法哦。我们自己在创造斜杠事业的时候，也会需要很多基础知识来解决问题的，然后我们也是需要提高一些有价值的商品，有价值的服务，那别人才会给我们机会嘛。所以不断的提升对我来说，它就是不断的在创造我们的财富。那当然刚刚有讲到的理财规划方面也是啊，如果对金融投资财务管理上面是拥有知识的，那绝对会让我们重新理解什么叫做财务管理，重新理解记账的意义，不只是记流水账而已，重新理解自己的投资选择，然后风险管理、退休计划，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喜欢上课的原因哦。我比较喜欢上课啦，因为从网络上面找来的那个免费知识，它都是比较没有系统化的，因为你也不能为难老师说在网络上面整理知识还要整理的非常系统化，然后给你练习题，然后帮你拆解，然后甚至是一对一，其实很难要求老师这么做嘛，因为它就是免费资源。所以免费资源我们需要大量的吸收之后自己归纳跟整理，可是上课不用，因为上课就是直接给你了，所以我就是非常喜欢去寻找我需要的课程，然后立刻去上课，立刻解决问题。 OK， 所以最近为什么我上了就是刚刚讲的那个金周刊的课程啊，然后天下学习的管理学的课程啊，然后下个礼拜要去上税务课程，还有那个Dr. Selina 杨庆林博士的课程，就是因为这样。但我有时候不会从头到尾全部都看完，因为有一些可能对我来说真的是基础知识的，我就会跳过，然后我想要去看的比较多是操作面的部分哦。那你也可以，就你也可以选择，即便说这一堂课 70% 你都懂，只有那 20-30% 是你需要学的，那 20-30% 学起来真的就让你突破了，解决长久以来的问题都有可能哦。那如果你还在犹豫你要设定多少学习的预算在自己身上的话，真的要来好好的思考这件事情哦。那如果一开始你真的完全零预算，那么我建议呢就从免费资源开始。免费资源它虽然广泛，你虽然要自己去整理资讯，但是在大量获得资讯的过程当中呢，你自己的重新整理这个过程啊可以训练思考。所以我并不觉得说哦一定要上立刻就上付费课程，只是付费课程它会比较快速吸收，但是呢如果你想要自己重新思考重新理解，那么你去找一些免费的资源是很棒的，例如说 podcast 的知识内容的频道啊，这些网络的文章啊，其实都可以帮助到你。那么我还是很希望大家可以先来参加我们的妈妈好读的群组，因为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要阅读原子习惯，连续四个礼拜我们来阅读这一本书，然后每个礼拜五都会由我们的学员来进行导读。那这个部分呢就可以优化自己的日常的管理跟时间运用哦。那么这个资源呢它是免费的，因为我们会希望带领大家进入到学习情境里面来哦。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开始会读原子习惯，然后下个月的书籍是底层逻辑，欢迎大家推荐朋友加入哦。如果你真的带孩子没有空，想要深入了解某一些议题的话，你也可以选择一些线上课程，因为它比较弹性，你自己选择你自己上课的时间，然后参与一些相关的社群，让学习 可以变成家庭活动。像我儿子现在有在上的线上课有三种，第一个是英文的线上课，然后第二个是 Lara 老师的儿童国际观的课，第三个呢是一柔老师的儿童自信表达课。然后我会让我儿子在上课的时候他上线，然后他戴着他的耳机，然后我也上线，然后我戴着我的耳机。我们虽然听的是不一样的课程，像上次他在那个听线上课的时候，他在上英文的时候，我其实就是开了敏慧姐那个管理学的课程在旁边听，那他会知道说跟妈妈一起是学一起学习的，那个学习氛围是家庭营造的，那一起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学习，这样子的亲子体验也蛮好的。我真的觉得知识是一种非常非常有价值的资源，因为它真的可以让你实现你个人的梦想，然后完成你个人想要做的几乎是任何的事情。撇除掉那些极端值不讲，基本上我们生活当中你想要做的任何事情几乎没有靠知识跟毅力无法完成的，通常都是缺乏其中一个，缺乏知识或是缺乏毅力。就像我最近要跟博峰老师一起参加跑步团一样，我昨天才加入了博峰老师的跑步团，要开始就是训练我自己的毅力哦，希望我可以坚持的下去。好哦，因为我一直不断在寻找到底哪一种运动是适合我的个性的，那我可以勉强一阵子，但是我不能勉强一辈子，所以我就到处去试，跟当初在试投资工具是一样的状况。我可能会试个10种20种不同的运动，然后试试看我自己喜欢什么，哪一种可以让自己坚持下去。那其实真的它就是一个习惯，那至少我虽然没有坚持下去的运动，但是我至少习惯了尝试嘛，对吧，那迟早都会找得到的。 OK， 那当然这种的影响啊，它还取决你怎么样去运用知识把它转化成实际的行动力。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就算懂得一些营养学的精华好了，我把营养学的书籍读到透彻，可是我还是每天吃麦当劳，那没有用啊。那我们到底花多少的时间去执行去改善，这才是重点中的重点。就算你只学一点点都好，你就是改善了那么一点点你就进步了。所以我自己是只要获得一点新资讯，我就会立刻优化我自己，毫无悬念的学费是瞬间就赚回来了，真的学费是瞬间就赚回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的年收入其实每年都是正成长的原因，而且我越设定我越有心得，我越知道要如何去做出就是下个新的年度的计划挑战哦。因为我一直不断在寻找更好的方法跟更好的机会，不论是在投资，或者是优化目前的管理方式，或是优化目前的那个社群的执行方式，然后还有我们现在有学员可以一起共同去创造我们的整体价值，那寻找更多的收入机会。只要你自己是持续在进步的，你就会发现那个天花板你原本看好像在自己上面，那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然后你永远都没有再摸到那个天花板的，因为你长高了它也长高了，这种感觉真的很棒很棒。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实际感受到你自己的天花板越来越高的这种感受。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下定决心要开始的话，真的好好的去思考一下你自己想要得到的生活是什么，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目前为止最重要的最后一个最最最重要的目前为止你为了你自己的目标做了哪些事情。有可能设定了非常非常多目标但是什么都没做，所以最后一个问题，你目前为你自己的目标做了哪些事情，这才是最重要的哦。那么因为我刚刚讲的这些课程内容啊，有一些是我自己买的，那有一些是我们的神灯教母 Ivy， 如果有在好读群组里面的话应该就会知道，就是我们神灯教母 Ivy 她本身是在天下杂志工作，所以呢我有时候有一些资源我就跟她讲说，诶，这个课我觉得不错，你可以给我们学员折扣码吗，然后她就给我这样子，我们也不见得有商业配合，但是我觉得很值得，就是可以让大家知道说有这么样多的资源存在。 那一柔老师跟那个杨倩玲博士就不用说了，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好朋友，就是无论如何义务都要相挺的帮他们推荐他们的课程哦。而且我真的非常庆幸我的同温层的人都很优秀，然后很用心，真的要理念相同才有办法互相在一起交流。那这些内容真的有点多，就是最近上的课也有点多，我都是在可能煮饭啊或者是做别的事情的时候戴着耳机在听他们的课程的。那我看我把这个优惠码整理成一个表单连结好了，那如果说你看到哪一些课程你觉得因为很有兴趣，它刚好有优惠码，你就把它拿去用吧，不用客气啦，让我们一起创造更高的价值，然后呢可以让自己的人生过得更丰富，然后让自己的财富更安全，然后可以更加享受生活咯。那记得我们这个礼拜要念的书是原子习惯哦，记得要加入妈妈好读的群组哦。那所有的连结我就放在资讯栏位给大家做参考咯，记得按下你的五星好评，噔噔噔噔噔，持续在收听这个节目代表你觉得这个节目的内容好像还不错，对不对？那就推荐给大家，也推荐给你身边的人，然后让我们的节目排行可以被推播上去，然后就有更多的机会被看见咯，这是我的下一个目标，然后也期待大家可以帮帮忙。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家庭理财就是为了让生活无余，分享这集节目让更多的朋友透过空中打造属于自己幸福的家，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